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保持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非正式联络渠道；特朗普还敦促伊朗政权投降；美国特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塔利班高调庆祝重掌政权五周年；美国国务院表示，自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始终未能采取行动改善局势的稳定。印度学生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联邦国家考试局关于学术考试重考的决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也就是8月17号，证实美国保持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非正式联络渠道。另一方面，他敦促伊朗政权投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评论之际，6月18日与伊朗签署的临时协议到期，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核计划问题的协议并未达成。而这是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的关键条款。伊朗和美国都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伊朗奄奄一息，正在像一个精明的扑克玩家一样打牌。他敦促伊朗政权说，他们应当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总统没有进一步披露任何与伊朗军方非正式接触的细节。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发动联合军事行动，打死了当时的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此之后，美国官员形容伊朗领导层处在分裂状态。特朗普说，他的对伊策略核心是伊朗无核化。按照临时协议，伊朗承诺不采购或发展核武器。特朗普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重申，头号目标是，而且将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到伊朗和阿曼正在就管理海峡进行的会谈时，特朗普警告阿曼政府不要破坏美国达成开放海峡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说，如果阿曼挡路，我们将把他们炸得稀巴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说，与阿曼展开的有关海峡管理的会谈正在持续，但最后敲定尚需时间，因为问题非常复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特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此前一天，库什纳在埃及与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哈亚就解除武装问题进行了会谈。来听报道。
据媒体报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与和平委员会的加沙特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星期一与库什纳一同参加了会谈。此前，以色列领导人拒绝了美国支持的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的15点路线图。内塔尼亚胡8月9号说，这个计划不可接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与和平委员会进行了深入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将负责加沙的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该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和和平委员会都决心要迅速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在加沙开始任何重建工作以前完成。办公室在 X 平台的一篇帖子中表示，第二项将解决影响加沙和以色列民众的卫生、清洁用水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说，他星期一在耶路撒冷总统官邸会见了库什纳、姆拉德诺夫以及其团队。赫尔佐格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他感谢他们根据特朗普计划以及去年达成的框架协议，在加沙推进下一阶段所做的努力。 并且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是计划核心要素印象深刻。他强调，接下来的阶段必须要确保领土安全，并且为这个地区带来稳定。赫尔佐格说，我赞扬并鼓励他们为确保以色列人民、加沙人民和整个地区拥有更光明、更安全的未来所做的努力。美国之音联系了白宫，白宫建议就有关库什纳会面的问题询问和平委员会。委员会是总统设立的负责监督停火的机构，截至发稿时委员会尚未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军方和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宣布了一项为期七年、价值$229亿的合同，以迅速提高战斧导弹的产量。雷神公司说，这项协议将其能大幅度地提升导弹产量，达到每年1000多枚。雷神公司总裁贾斯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对员工队伍、技术、供应链和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以大幅度地提高产能，满足急增的需求。美国战争部表示，这项合同是加快关键武器的交付速度，为制造商提供稳定性，来加强供应链，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并雇用更多工人的努力的一部分。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阿富汗塔利班政权8月15号高调庆祝重掌政权5周年，并声称塔利班的统治终结了数十年的冲突，恢复了国家稳定。美国国务院说，自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始终未能采取行动改善该国的稳定局势。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塔利班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愿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并未承认塔利班或任何其他实体为阿富汗政府，美国仅在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情况下，且仅在此时才会与塔利班进行接触。发言人指出，符合美国及全球利益的是，阿富汗不再庇护恐怖分子，遵守其国际义务与承诺，并成为地区稳定的积极贡献者而非破坏者。联合国高级官员也表示，阿富汗目前正陷入一场极其深重的人权危机，尤其是针对女性的制度化剥夺，正让这个国家的前景变得暗淡。联合国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在一段视频讲话中强调，阿富汗的人权状况正持续恶化，针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已构成了性别迫害这一危害人类罪。贝内特还指出，这场危机不仅限于性别歧视，甚至已演变为性别隔离。联合国目前仍在持续记录阿富汗境内存在的任意逮捕、酷刑、法外处决以及对少数群体的迫害。他警告国际社会，绝不能将塔利班的这些政策常态化，否则等同于将这种歧视合法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约有240万至250万女孩被剥夺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联合国妇女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阿富汗女性目前正面临全球最严厉的限制，高达半数的阿富汗女性如今每个月仅出门1到2次。由于缺乏女性教师、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整个国家的社会与经济根基正面临崩溃。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发出警告，由于国际援助资金出现巨大缺口，阿富汗1/3省份的儿童营养不良状况已达到危急水平，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在外交和经济层面，尽管塔利班极力展示其对局势的掌控，但该政权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截至目前，俄罗斯是全球唯一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6号指示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韩国星期一表示，希望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旨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会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项已知自由护盾演习为美韩每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大型全域联合军事演习，今年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为期11天。原本预计有包含约18000名韩国军人，加上驻韩美军，共21000人参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8月16日星期日在真相社交发文说：“鉴于我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良好关系，我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这些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一贯如此。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表现得既无威胁又充满尊重的国家发出了完全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因此，鉴于目前已无法取消演习，我已指示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缩减此次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他的做法让局势变得更加安全。
对于那些指责你将朝鲜这一对手的利益置于我们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人，你会如何回应？
我是在让局势变得更加安全。你看，我实际上是在让一切变得更加安全。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2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们在搞军事演习，而我们却能与他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
据美军方面介绍，美韩军演原本计划在复杂场景下演练联合行动，内容包括测试联合精确打击与机动能力的实弹演习、水仗跨越演练以及预制军事装备的部署。这项军演近年来不仅是检验美韩联合战备状态的手段，也被赋予了向第一岛链投射战力、形设整个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更广泛印太战略意义。美军表示，此次演习巩固了该同盟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了美韩两国保卫各自家园的坚定承诺。韩国政府星期一对于特朗普总统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呼吁作出反应，表示韩国希望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旨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会谈。据多家韩国媒体援引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报道，首尔方面还承诺将为和平努力提供协助。声明称，我们将作为引导者与美国密切协调，做出必要的外交努力。韩国国防部表示，演习已按计划于17日开始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务管理局8月14日要求全美盲人与重度残障者就业促进委员会对其向联邦政府销售的所有产品进行严格的原产地合规性核查。此举是在总务管理局官员近期在联邦官方采购平台意外发现大批中国制造的产品后所做出的紧急的应对措施。来听报道。
总务管理局表示，这项全面的审查行动是为了响应特朗普总统近期颁布的2项核心行政命令，也就是确保声称美国制造的真实广告令，以及成立消除欺诈工作组。总务管理局说，联邦采购供应链的透明度与真实性不容妥协，必须确保所有带有美国制造标签的商品名副其实。全美盲人与重度残障者就业促进计划是美国一项长期的联邦项目，旨在通过向盲人或者其他严重残障人士提供有意义的职业发展路径，为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向联邦机构供应关键的物资与服务。然而，该项目近期饱受外界质疑，批评者指出其运作模式已经偏离了创立的初衷，导致原本应从事真正本土制造的美国盲人和残障工人沦为对外国进口商品进行重新包装和贴标的劳动力。花在该就业促进计划上的联邦纳税人资金应该用于支持美国盲人和残障人士的就业，而不是去资助外国竞争对手。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爱德华 C. 福斯特在声明中指出，该项目提供的许多产品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也让人对其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产生怀疑。他说， 总务管理局绝不允许这些存在疑问的产品破坏联邦采购的安全性。据总务管理局披露的细节，在联邦采购平台上被查出的中国商品中，包含了大量关键的技术类产品，其中包括闪存盘、拓展坞以及便携式充电宝等等。安全专家指出，这些电子设备极易成为间谍活动和网络渗透的媒介，直接威胁到美国政府内部的网络安全。作为联邦政府的中央采购和共享服务管理机构，美国总务管理局的影响力巨大。该局目前管理着大约 3.6 亿平方英尺的租赁面积，通过联邦合同监督超过126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向数十个联邦机构的数百万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此次总务管理局针对供应链安全技术重拳，预计将在联邦采购生态中出现新一轮的合规审查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学生8月17号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联邦国家考试局关于学术考试重考的决定。学生们聚集在该机构的办公室外，要求解散该考试机构，理由是其在组织考试过程中屡次出现失误和违规行为。此前一天，国家考试局下令对三项用于认证大学教学与研究资格的考试进行重考。印度首都德里已爆发了持续数周由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起因涉及试卷的泄密问题，并导致该国的教育部长普拉丹于上个月辞职。来听一下抗议者的诉求。
我们呼吁废除国家考试局，另外我们还有三项诉求，所有诉求都列在了海报上。我们的三项主要诉求是：首先，所有学生都应获得考试报名费的退款；其次，学生应有机会自行选择考点；最后，必须针对考试违规问题展开司法调查，因为国家考试局组织的考试频频发生试题泄露以及其他违规现象。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5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52%，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3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对美国海军造船与维修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同一天，他还签署了一份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加征新的关税。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备忘录指示战争部长对海军建造与维修项目做出一系列调整。白宫的事实简报称，这些举措旨在解决海军造船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因设计过于复杂导致的成本超支、延期和项目取消、船厂产能与竞争不足以及供应链萎缩等。特朗普政府此举是在美国官员和防务分析人士多年来不断警告中国在造船产能上已建立巨大优势的背景下推出的。这一差距直接关系到两国海军实力对比。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曾发现，中国的造船产能是美国的200多倍。2024年，一家中国国有船厂建造的商船吨位超过了美国整个造船业自二战结束以来建造的总吨位。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也已超过美国海军。不过，美国在航空母舰、潜艇及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方面仍保持优势。自2025年3月特朗普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承诺要重振美国商业和军事造船业以来，重建美国造船业一直是他反复强调的主题。 特朗普总统此前已于2025年4月签署一项关于海事主导地位的行政令，提议对中国建造及与中国有关联的船只征收港口费，并于2025年10月批准在海外建造至多四艘北极安全巡逻船，以应对短期内的迫切需求。同一天，特朗普还签署了另一份总统公告，对进口无人机、其停靠站以及零部件加征关税，理由是外国在全球无人机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白宫的实时简报称，无人机是现代武装冲突中的关键技术，美国商用和军用无人机生产目前依赖外国零部件，这带来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风险。中国的大疆创新长期主导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据估计其全球市场份额约为 70% 或更高，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过半。包括五角大楼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内的美国官员表示，大疆以及其他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无人机存在数据安全和间谍风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年7月已提议制定新规，实质上禁止进口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级无人机。美国国会多年来也一直推动限制联邦政府和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大疆多次否认其产品存在安全风险或专为军事用途设计。8月14号，一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审是否应将大疆移除出美国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这家全球最大无人机制造商提起的诉讼，要求将该公司从五角大楼的这份黑名单中除名。这项裁决给了他一次新的机会。台湾方面则将自身定位为飞鸿供应链及不含中国零部件的供应链的主要替代供应方，背后有台湾政府为期数年的投资计划以及美国国防企业的合作支持。过去两年，在美欧市场对非中国无人机替代品需求的带动下，台湾无人机出口快速增长，但台湾无人机的价格通常仍高于中国产无人机。而在星期四签署的这份公告中，台湾作为这一替代供应链的核心参与方之一，与欧盟、日本、韩国、瑞士一同被列入了需缴纳 15% 关税的伙伴名单。这一举措是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系列行动的延续，包括2025年6月签署的关于美国无人机主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旨在优先使用美国本土制造的无人机，并保护供应链不受外国影响和利用，以及同月签署的另一项关于领空安全的行政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刚才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了一份公告，对特定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 10% 到 100% 的关税。台湾和欧盟、日本、韩国的关税都是 15%， 不过前提是他们的产品的软硬件和技术绝大部分都源自这些国家和美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白宫在发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对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征收关税，增强国家安全及加强美国供应链的事实简报时表示，特朗普总统为确保美国无人机优势，签署了一项旨在应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公告，其中包括加强美国无人机产业及供应链。事实清单说，唐纳德总统的无人机关税项目将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其国防和防务相关工业基础，支持并创造美国就业。事实清单还提到，无人机是现代武装冲突中一个主要技术，对美国当前及未来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无人机在商业和美国军事目的上的使用都依赖关键无人飞机系统零部件的外国来源，这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风险，也带来网络安全脆弱性。美国无人机生产必须迅速扩大，以确保美国国家及经济安全。对于特朗普签署公告对外国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的新措施， 台湾行政院与经济部上星期五都说，台湾在适用相对较低税率的名单上，有助于维持台湾产品输美的相对竞争优势。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美国是台湾航太零部件第一大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也是台湾无人机整机第四大出口市场，是台湾无人机产业重要海外市场。台湾目前是美国无人机第六大进口来源，仅次于越南、中国、加拿大、挪威及瑞士。台美之间在无人机产业上有持续紧密的合作，预期未来台湾在美国的市场还会持续扩大。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说，此次美国对台湾无人机相关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是属于税率相对较低的组别，在美国对敏感、大型及热成像无人机输美征收的 100% 最高级别的关税下，具有85个百分点的关税差异优势。一般中小型无人机输美则需被征收 25% 关税。台湾在符合美国对关键零部件及技术来源条件下的相关输美产品适用 15% 关税，也具有10个百分点关税差异优势，因此预期在美国持续强化可信赖供应链及无人机市场需求成长下，我国业者将具有争取潜在转单及扩大输美商机之机会。此外，对于美国要求适用此较低税率组别的产品，需符合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来自这些组别的国家或美国，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已持续推动无人机供应链非鸿化，政府将协助业者盘点物料清单及关键零部件来源，持续链接美国、日本、欧洲等伙伴的技术及供应链能量，协助业者适用较低税率。台湾经济部说，在无人机新措施下，台湾将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可维持目前台湾业者输美竞争条件优势，而且台湾适用 15% 的税率，需符合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来自指定国家或美国的条件，也和台湾当前积极推动无人机非鸿供应链的政策方向一致，未来将强化国内认验证单位与美方认验证标准接轨，协助更多业者进入美国市场。台湾经济部还说，台湾无人机产业主要布局在25公斤以下机型，其中5公斤以下机型是目前外交主力，主要应用于巡检、侦监等领域。至于25公斤以上大型无人机，国际民用市场主要用于农业用途，目前中国厂商在此相关市场具有一定优势。随着美国等国家持续强化无人机供应链安全及本土产能布局，也为台湾业者切入大型无人机及关键零部件市场提供潜在发展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